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修心诀。上节课我们学到，则觉一尘而作对，何劳浅荡之功？悟一念而生情，不假妄缘之力。这里的觉一尘而作对啊，其实是绝妙不殆啊，就是没有任何相对的啊这样的法。连一尘一微尘的对立之法都没有啊，所以叫觉一尘而对待啊，一微尘的对待之法都没有。觉是杜绝的意思，没有的意思啊。那没有一微尘的法对待，没有内外，没有对立啊，没有这种啊，自他啊，这样没有一个啊能所啊，何劳浅荡之功？所以连浅。连除啊，连断啊，连荡除的这个啊心都不用起啊。所以古人也讲到过啊，叫一物不违啊，这个违就是违背的意思啊，不是我们平时说的一物不违啊，是一物不违，就是你不起一个对抗之心，自然就不需要去起一个啊除掉的心啊，对待的心，哎，修正的心，只要你不起啊一个妄念。啊，也就没有什么烦恼啊，也就没有什么修行啊，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啊正得的啊。所以我们所说的修，所说的正，都是在烦恼的时候啊，在对境的时候啊，因为有习气，所以才有一个修，才有一个保任，才有一个防止。那当我们习气断除的时候，习气断尽的时候，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时候，这个时候连浅荡的心、浅荡的力都不需要有啊，直用直行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所以无一念而生情，这个时候具生我执无明已经不起了啊，烦恼不生了啊，妄念也不会啊再著着了啊，这个时候啊也不假妄缘之力。也没有一个我要啊，我要出离，哎，我要这个秉觉外缘啊，我要远离，没有这个啊。你在一切的境、一切的事中都是任运自在啊，而没有任何的啊染着，所以这时候也不假修正，所以不假妄缘之力，你不需要再去啊有一个啊离，或者是有一个啊防止啊有一个去保护，连这个保护的念都。不需要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功夫已经完全成就了。前面讲啊，智执无为，视听寻常啊，一莫正一莫识啊，就是见色闻声啊，着衣吃饭都是那么去执用啊，这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就的状态。然障浓习重，观列心浮，无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于善恶境界未免被动静互换，心不恬淡者，这是另外一种啊。前面是指啊，这个已经成就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达人份上吧啊，定慧等持啊，不落功用啊，已经成就的了啊。然而后边讲的是啊。根基差一点的啊，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啊，甚至还没有开悟见性的啊，所以有个然啊，有个转折。障浓习重，就是业障重啊，业障深固啊，习气顽固啊，习气深重啊，观列心浮啊，这个观是观智啊，观智智慧啊，觉照的这种力量啊，很。薄弱劣势啊，弱的意思啊。这个观智薄弱啊，心浮气躁啊，心也不能够沉静下来啊，也没有定力。所以这个观列心浮，其实就是指定力和啊智慧不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无名之力大啊，就是习气很重啊，无名的力还大啊，自己也还没有真正的花多少时间去悟后起修啊。甚至说还没有开悟啊，般若之力小啊，于善恶境界啊，还不能做到啊，不取于下，如如不动啊，未免被动静互换啊，就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境界啊，心就会被带走啊，就 互患其实就是波动干扰到啊，心不恬淡啊，这个心不容易安静下来啊，总是散乱啊，总是去攀援啊，这样的人不无妄缘浅荡功夫矣啊，就不能够啊没有这些所谓的啊助道方便之法，你就不能就是说所有的法就舍掉了啊，所以只除其病不除其法啊，修行也好啊，无修也好，哎，不管怎么说它都不是绝对的，它都是啊对不同的人啊，不同根器的众生啊，有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同的说法。所以这里对劣根的啊，对力量小的人还要继续做浅荡的功夫啊，如云六根摄境，心不随缘谓之定啊，就像啊在经典里或者是有的人讲到过啊，六根面对六尘的境界的时候啊，心不随缘，心不取这个境啊，叫做定，心境俱空，照见无惑谓之慧啊。然后虽然说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产生六尘，但是啊能够了清楚，不去染着啊，不仅啊心不随缘，而且又不失妙用啊，不是说我不随这个境我就不动了啊，就该动还要动啊，但是呢有度，照见无惑，哎，就说哎用的时候不去过度啊，不去直取，这个叫做慧啊。此虽随相门定慧，见门略机所行也。这个是啊，有为法里边的随相门，其实就是啊，戒定慧次第修学的啊，佛经里边讲到的所谓的啊修定修慧啊，就是一种观照也好啊，一种不动也好，这是随相门的定慧。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随相门有为法里边的啊这个定慧啊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就无用了，不是的。那见门劣机所行也啊，它是根基差一点的啊，这个就是说自己的悟性啊，自己的能力啊稍微薄弱一点，它还是要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定慧来啊来辅助自己，然后入道啊。对治门中不可无也啊，这个对治门里边啊，就是说方便之法里边不能没有，就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多人啊。比如说啊打坐呀 啊比如说数息呀 啊比如说持咒啊比如说练行禅啊发呆，这些都是其实是有为啊，因为你未必就是说一定起烦恼的时候啊你才去修，是吧，有时候我们也是啊为了增长这种定力也好，增长自己的让自己更加的安住也好，就是啊提前把这个功夫做出来，其实这都是啊随相门里边的啊，这些都是一些有为的方法，不是说啊我们明理了啊悟道了也好，就是明白本心了，然后这些个助道之法就全部舍掉，不是的啊。所以对于习气重的啊，然后呢这个见门劣机啊，或者是自己力量小的啊，其实还该用这些方法还是要用的啊，不可无也啊。若调举炽盛，则先以定门乘理啊摄散，心不随缘，气乎本寂啊。如果说调举啊，所谓调举就是啊这个心呢啊没有办法静下来啊，一直翻来覆去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啊，炽盛就是特别的啊特别的散乱，特别不容易静下来啊，这种力量很强啊，这种散乱的力量很强，那就先以定门。这个定门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通过静坐啊，就是你坐都很难坐下来，你其实是很难在动中啊，在生活中去收摄身心的啊。这是对于某一部分人啊，就是特别散乱、特别调举啊，这个妄想特别多、烦恼特别多的人，要以这样的一个数息也好、念佛也好啊、持咒也好、观想也好，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要静下来。先以定门称理摄散，称理就是一定要用啊佛法的这里边的啊这些方法啊，要与实相相应的这样一个啊来收摄我们的散心啊，让这个心不去逐这个妄缘啊，能够 啊，最好的其实就是啊，就是熟悉，对于触穴啊，一熟悉观鼻息啊，然后让自己的心能够默契于啊本寂，这个本寂就是啊无为啊，就是安静啊寂静也好啊。若昏沉忧多，前面是调举啊炽盛，那现下边就是昏沉忧多，昏沉就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妄想，但是就是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啊，总是昏昏欲睡啊，总是懵懵懂懂的啊，模模糊糊的心啊，头脑上像盖了一层东西一样啊，昏沉啊，昏沉忧多，则次以会门，则接着啊，次第的接下来就用啊会门则法观空啊，这个时候要提起一念，要让自己啊，关注法实相啊。以前我也讲过啊，你可以去想《金刚经》里边的一些偈子啊，想一些经典里的文字啊。观诸法无我，观涅槃寂静啊，观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观这个这个烦恼性空，一切法不可得啊，叫则法光空，照见无惑啊，来照啊，来觉照我们的这个啊，这些无明也好啊，这些烦恼也好，是啊没有任何实体啊，乃至于自己能够心啊能够安住啊，没有任何的疑惑啊，也不会陷入一种啊这个昏沉啊这种迷迷糊糊模模糊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让自己的这个灵知的作用起来啊，契乎本知，这个本知就是你能听到能这个嗅到啊，甚至能有一些感受啊，就是自己啊见闻觉知正常啊，而不是说昏昏欲睡啊，完全的处于一种呆傻的状态，不是的啊，这个是通过则法观空啊，则法观空其实经典里也讲了很多啊，三十七道品啊里边啊这些啊都属于啊一些助道法啊，包括这个四圣谛呀 这个等等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四圣谛就是小乘的啊，其实一个真正会修的人，他其实不分大乘小乘的，只要对他有益啊，他都会用的啊，都是对治法啊。那以定治乎乱想啊，以慧治乎无忌啊，前面因为调举啊妄想太多，用这种一些特定的方法，熟悉啊，背诵啊，这个持咒啊，或者是说一些特殊的方法，就是直接静下来啊，然后对治自己的乱想啊。其实所谓的定就是就是治心一处啊，就是把这个心圆在一个上边，或者说你就睁眼啊，盯着前边的一个盯着香头也好，盯着一个黑点也好，盯着一个东西也好，让自己只把心放在这一个境上面。这其他的那些个妄想就没了啊，这是一些方法啊。那以慧就是慧就是智慧观照般若的智慧来对治无忌，因为这个无忌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你没有成就啊，你总是陷入一种浑浑噩噩迷迷糊糊不清不楚好像有一层很重的东西盖住那个状态，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本性也没有办法现前，所以就用智慧来对治无忌。动静相亡对治宫中，那这个对治的作用发挥以后这种乱想也好，这种调举也好，这种无忌也好，这种昏沉也好，没了没了的时候，你这个对治的功夫也不要再起了不要再去观一个什么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昏沉无忌，也没有什么这些妄想，也不需要一定去圆一个静去修一个定，或者是去起一个观照的心，最后是觉观觉照不用起一个定的心它自然就定掉自然就安住了。所以对治宫中，对治的这个功夫呢也不需要如火烧木灰飞烟灭如冰消汤，这个冰也化了这个汤热水也变成了温水是吧，那个热的力量也没有了。所以则对境而念念归宗，欲圆而心心气道，这个时候功夫成了定慧的作用完成了之后，也要舍掉这个所谓的定慧这个就是随相门里面有为的这种功用要舍掉，不能一直 啊，有一个法要拿着啊，要修着啊，不能有法执。这个时候成就之后呢，再对境而念念归宗，就是念念都不会去染浊啊，遇到事情而心心都起到啊，既不处在一种断灭啊这个麻木的空寂的状态，又不会啊像凡夫一样啊这个完全的就是迷失了本心去追逐这个妄缘啊，都是啊与道相默契的啊，都是一种中道啊，任运双修方为无事。这个时候啊，任运双修其实定慧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性的啊，自然的一种啊作用啊，就不用起心，它自己就起这样的作用啊。哎，遇到一切事也好，在一切境中也好啊，都会默契于大道啊，方为无事。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的一个无修无证啊。人若如是，则真可谓定慧等之。如果能够这样啊，先通过一个有为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到最后啊。达到了一个啊相应的状态之后，立刻就舍掉这个法啊，就像这个乘船渡河一样，过了河，这个船筏啊，筏上应舍，何况非筏，这个筏啊要舍掉啊，这个时候就啊称作真正的定慧等之，明见佛性者也啊，自然就啊能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问：具如所判，悟后修门，悟后修门中定慧等持之意有二种，一自性定慧，二随相定慧。就前面我们讲到的啊，就前面的自性定慧就是一切时中啊，只用执行，其实那个对于就是根基悟性好一点的功夫已经提前就积累的啊，这个一悟就自己就功夫就能跟上。那还有一些他没有悟到啊，或者说就算有所悟，但是他的力量特别薄弱啊，就是还要假助于啊有为的功行，假助于随相门里的次第的这个定慧啊，包括持戒啊，包括这个六度啊，来巩固自己所悟，或者说来让自己能够悟道，能够默契啊。这就是前面讲的一个，就是自性定慧，二随相定慧啊，就是按照这个问问题的人就是按照您讲的悟后，其实都是悟后啊。前边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啊，随相门也是悟后的啊，就是说，悟后修啊，就是所判悟后修门中定慧等持之意有二种，一是自性定慧，二是随相定慧。那自性门则曰任运即知啊，都是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啊，直用直行啊，任运而为啊，都不失寂灭，也不失灵知啊，源自无为。本来是没有所为的，是没有一个定和慧所修的啊，觉一尘而作对，就是没有啊能修所修啊，没有修的对象啊，何劳浅荡之功啊，也不需要浅除什么，那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妄缘之力，也不需要啊生一个修的心啊，也不需要啊离这个缘啊，离这个妄缘啊。判云：此是顿门各者啊，您认为您说这是顿教啊最上乘根基的人啊所修的，不离自性定慧等持也。那随相门则曰啊称理摄散，则法观空啊。您讲到啊是按照实相的啊道理来收摄散乱的啊无际的昏沉的心念啊，按照这个实相的义理来观诸法空相啊。均调啊，这种昏沉啊、无记啊等等啊，来调伏自己这些个无明啊，以入无为，然后渐渐的入于无为啊。判云：此是见门。您把这个方法、这个境界、这种状态啊，定义为是见门劣基所行也，就是根基差一些的人啊。虽然好像也明理了，但是这个啊力量不够啊，只能还借助于这有为的修行啊。其实从古到今有些祖师啊，哎，一悟了人家也不去修定啊，也不去修一个慧，人家就是直接就任运而行了，但是也会保护啊，在洞中就会修啊，就会污染啊，你看六祖也不打坐，就在连队里边就保任了，是吧？但是有些人呢，因为这个习气太重，可能他要找一个地方去修定去啊，去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啊，要花很长时间啊，要关照等等，这是劣迹所行也。为两门定慧啊，这样是两种的定慧的啊修持方法啊，不无疑言啊。您讲的这些我没有任何的疑惑了啊。判云：此是 若言一人所行也，为父先依自性门定慧双修，然后更用随相门对治之功业，为父先依随相门均调昏乱然后已入自性门业。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前面您讲的是一个概论是对于一个大多数人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如果若言一人所行，如果说对于具体的个别的比如说当下我对于我问问题的这个人对于我来说，那我是先依自性门定慧双修就像六祖那样，我直用直行，我不染就好了我在工作中修，我在生活中修。也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师父像我这种状况，其实我也不了解他什么状况直接一上来就问，像我这种状况我是在生活中历练还是找一个时间也去道场去直接做一些功课他以为我了解他，其实我不了解但是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一个特点吧一种基础，你这个你要自己去关照看看自己你有那个力量直接就是从自性的这个定慧这种无为的这个方法去契入，还是要做一些功课，这个都要问自己那他问的就是我是先依自性门定慧双修，然后再用随相门对治之功业，我还是为父先依随相门我先是做有为的这个功课然后呢我有了一定的力量我调好自己的散乱昏沉，让自己有了安住的力量，然后以入自性门也，再去达到像祖师那种大机大用直用直行在生活中一切处都能够木牛都能够不染为父先依随相门均调混乱然后已入自性门也若先依自性定慧则任运即知，如果我先按照自性定慧那就任运即知我就在生活中在动中练，其实就是圆觉经里面讲的单修三摩钵提我直接就修三摩钵提更无对治之功，我也不去修定去熟悉去收摄身心等等何须更取随相门定慧业我没有对治之功了，我就不需要这个随相门的这个有为的功课了如将好欲雕文丧德就像将一个本来挺好的玉我把它雕琢了就丧失了它的这个淳朴，就是我本来就是大根器的我可以直接就用定慧门的就是自性定慧门的，我没有必要就是再做一个有为的功课，我做了有为的功课本来就是一种法执，反而障碍了我这是他认为的如果说就是说修这个这个修定慧本来就可以修定慧的自性定慧的，他又修了一个有为的，这样反而就是影响了自己染污了自己的清净心就不需要，他认为就不需要取这个随相门定慧了，不需要取这个有为的功课了若先以随相门定慧对治功成，然后去于自性门，则晚是见门中劣迹物前见熏也。如果是先按有为的功课来做对治的功夫成就之后呢，逐渐的默契了这个无为法的自性门的定慧，那明显的是见门中劣迹所修的他是悟前见修的人他没有开悟的人才会这样。那我悟后我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见修呢？我还要做一个随相门的有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呢？我如果按照我如果先用有我先这个修有为的这个定慧，那就跟我没悟不是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为什么还叫悟后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法一个方便呢他这个疑惑那就属于悟前见熏也，起云顿门各者，那又怎么能说是悟后的两门，一个是定慧门，一个是自性定慧门，一个是随相定慧门那先悟后修用无功之功也先悟后修悟后起修都是以无心以无为为基础，是无功 无用功之处无用心之处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教大家的打坐以物补位都是无所得的，不是对治不需要对治 但是这个也是分人的啊，也不是绝对的啊。若一时无前后，则二门定会啊。如果说同时的没有前后啊，也可以用自性啊定会门，也可以用随相定会门啊，同时来修啊，则二门定会顿见有异啊，如何一时并行也？那这两个又不一样，那怎么又同？怎么可能啊？怎么来同时并行？则顿门各者依自性门任运完工啊，那自性这个啊，这个顿根的中这个啊立根的众生啊，顿悟顿修的人，那依自性门来任运而行啊，任运完工，他就没有这个啊所谓的一个修了啊，他没有一个啊不需要一个有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了啊，任运完工。那见门列机呢，去随相门啊，根基差一点的人啊，就会哎慢慢慢慢。就流入到这个啊有为的这个功课里边，对峙劳功啊，他就有一个对峙的这样一个功夫，有对峙的这样一个心，二门之机顿见不同，优劣皎然啊，云何先悟后修门中，并是二种业啊，请为通会，另觉一情啊。那这个啊，如果说是啊这个，那这两种门的啊对应不同的根基。顿见是不同的啊，优劣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云何就是啊，怎么理解先悟后修门中啊有这两种啊，有这两种啊所谓的法门啊，一个就是啊就是任运即知，知用执行，一个就是要做有为的功课啊，请为通会，请啊师父请祖师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啊，让我们融会贯通，另觉疑情啊，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啊。这个其实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还在执着这个东西啊，就是对应不同的人，他总是打妄想啊，他总是找一个绝对正确的啊，这个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啊，都是每一个人你自己有一个啊，自己要对自己的啊理上的领悟的这个境界啊，深浅要有一个了解，自己的功夫要有一个了解，自己的习气无明，自己的烦恼要有一个了解，然后对应着啊去灵活运用这些啊，不管是自性定慧门任运而行，还是啊老老实实做功课，还是这个两个啊混用，你自己又有一个啊其实是自己能够把握的啊。但是他就总想要理上一个啊要清晰，非常的清晰，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妄想啊。答所事皎然，汝自生疑啊。祖师回答道啊，我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你自己老是啊打妄想，自己生疑惑，哎，就是执理而废事啊，忘了自己的本来的这种啊自己的一种现啊，就是现实的情况，老去找一个啊抽象的一种啊道理。随缘生解啊，其实不明的人都是啊，说什么他就执着什么。六祖大师也就是也这样讲啊，说空，有的人说空就着空，说有就着有啊，说戒就着戒，说定就着定，说慧就着慧。这个是啊，咱们有一部分修行的人啊，学法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那自己很多的时候都不知道啊，就是执理而废事啊，总想找一个对错。为什么咱们要学禅宗？其实在很多时候你真的你必须得一下跳出来，你不跳出来真的你就被理所啊所障啊，迷理的人被理障的人啊特别特别多啊。禅宗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啊直接跳脱出来啊，离开这个两边啊，既不执着事也不执着一个理啊，如果你执着理，很多事情你就想不通啊，哎。所以汝悟随缘解，徐汝知少分啊，转生疑惑啊，因为你生了一个定论定解啊，你总是要一个理上的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所以你这个疑惑是不会断除的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因为都是对不同的人而说的不定之法啊。比如现在有一个啊，就是说最常见的啊一种说法，就是啊你以为的自己不是你自己啊，别人以为的你也不是你自己，你看到别人是什么样的，你以为别人是什么样的，那个是你自己啊，你怎么看待别人，那个是你自己。 这个说法就不能说是绝对的，但很多人就把这个就当成绝对了啊，乃至于他就不敢对任何人有任何的说法评价，那你就变成了一种愚痴和法执了，对不对？那佛陀也会呵斥弟子，是不是？六祖也会说啊，法达，对吧？你这个礼拜投息不致力，对不对？礼本遮满床，投息不致力，有我罪己生，王公服务彼，不是绝对这样的啊。只不过对于没有觉悟的众生，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但也不妨有的时候，那我说你是小偷，你确实正在偷东西，不是说我偷你啊，我是小偷，你没偷，我说你小偷，不是那样啊。所以任何的道理都不是绝对的，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任何一种说法，包括佛陀啊、祖师、六祖、达摩他们说的也都不是绝对的啊，都是不定的啊。所以实无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他有个儿子善性比丘，对不对？20年跟他学法没有丝毫的改变，那佛也呵斥他，佛说他是一禅梯，不能说佛说他是一禅梯，佛就是一禅梯，对不对？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这样的话，那诸佛菩萨就不用来这个世间说法利益众生了，对不对？那说法利益众生，他认为众生都不觉，那他还不觉，不是这样的啊，不能执着这句话，哎。但是啊，即便佛啊、祖师、开悟等人说对方，其实也只是一个方便说，哎，不是真正认为对方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那么一说，随顺世间说啊，你愚痴，随顺世间说你迷了，随顺啊这个随顺你迷的这个状态说你迷了啊。如果说论究竟来讲，这些都没有。大家千万不要啊，这个对任何的法、任何的义理啊产生执着啊，产生执着，那就我们都不能讲话了。我们一讲话，那全都得捂嘴，是不是？我们说吃饭哪有能吃啊？哎，哪有所吃啊？哎，终日吃饭咬不着一粒米，你吃啥？那就变成抬杠啊。这个有很多人啊，有这方面的法执啊，执着义理啊，所以产生了一些没有必要的烦恼啊。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如果我们执着就是说，哎呀，我看到别人的样子就是我的样子，那我就不能看了。那我一看，哎呦，他怎么怎么着，我都没有办法跟众生交流了，跟别人交流了，对不对？看没问题，就是你不要陷进去，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怎么着，你不要执着那种就行了。说都没有问题啊，对方也不是永远是那样的，对吧？他一改了，你说完了就完了，是不是？如果你执着就是说我完全不能分别自心，不能分别众生，你就得拿橡皮盖把嘴盖上，你佛也得把嘴给占上，你都不能说话，你说话就不是佛了，是不是？你说话都是评价，都是投射。所以说投射也好，评价也好啊，哎呀，就顺其随顺因缘啊，方便投射，方便啊评价，标签也不是说不能贴啊。有些人哎呀，贴标签不能贴别人啊，执着啊。所以转生疑惑是因为啊，自己执着了啊定论，执着了定法啊啊，这个随缘生解了啊，得意妄言啊，不劳智解。如果说领会了他的真实的啊本意啊，就不会执着语言啊，就不会再问我问题了啊，你就不会再问我了。你没有得意妄言，而是执着了一个言，忘了意了，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问我啊。若就两门各判所行，则修自性定慧者，此是顿门啊。如果按照这个两门来讲啊，按照他们各自的一个特点来讲，那修自性定慧者啊，此是顿门，用无功之功，并运双济啊，就是啊任运济之啊。那自修自性自成佛道者也啊，这个就是根基悟性好的啊，一直也在讲啊。就是这个人自己他就清楚，他也不是说自修啊，修自性定的就完全不做功课啊，他也做，但是他做的时候他并没有起一个对峙的心，他是完全纯熟的，他这个理是非常透彻的啊，悟的也很深啊。过去呢，悟之前人家就可能就做了很多相应的啊，就是有益于啊这个默契的这个默契实相的这些功夫啊，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完全开悟，但是已经就准备了很多。所以悟后呢，这种力量就非常的强啊，这是自修自性啊，自成佛道者也。那修随相门定慧者，此是未悟前见门列机，用对峙之功 新兴断货啊，主要来讲啊，这个随相门的这个定慧啊，修随相门修有为的定慧，主要是指为悟前的，并不代表悟后的人啊，习气重的人就不可以借助这种方法啊。大家一定不要明白，这两个不是截然的对立的啊，随相门和自性定慧门啊，无为的不是截然相对，它可以混修的啊。但是它大致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来讲，那自性定慧门是指悟后的啊，功夫啊力量强一点的。那这个随相定慧门呢，主要是指啊这个未悟前见门劣迹的众生，他要用对治之功来心心断惑，取境为行啊。对于这样的人啊，来用这样的方法。而此二门所行顿见各异，这两门呢啊，它是从主要的特点上来讲啊，它是针对于顿啊立根的和渐修的啊是不同的，不可参乱也啊，不可把他们啊混为一谈。但是呢，也不能就是完全执着就是这两种啊。然悟后修门中兼论随相门中对治者，非全取见机所行也。所以悟后的人里边啊，也分这个悟的深啊，这个力量足的和悟的浅力量差的啊，兼论随相门中对治者啊，也要可以利用啊，可以借助于随相门中有为法理的这个啊这个定慧，并不是全取见机所行也，并不是说只有这个啊没有开悟的人啊才能够借助于这个啊有为的这个定慧啊，就包括持戒，难道这个开悟见性的人，大根器的人，他就没有向上的持戒了吗？完全就都是在心性上吗？不会的，他该不杀也不杀，他不妄语也不妄语啊，他不两舌也不两舌啊，不是说就不借用这种啊就是劣迹的或者是啊这个对治门里的这些方法他也会用的啊，取其方便假道脱俗而已啊，也会在不同的时期啊借用这些方法，然后呢辅助自己修行啊。何故于此顿门亦有积胜者亦有积劣者，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就是说不是说只有啊没有悟的人才会借助于这个啊有为的功行，那悟道的人有的也会呢？因为悟道者啊，这里讲到了顿门啊，于此顿门亦有积胜者亦有积劣者，悟道的人也有根基好一点的，也有根基差一点的，对吧？开悟的人他的功夫也都不完全一样啊，不可依例判其行理，不能按照一种啊就是一个模式啊一个样子来判断，你就只能修定慧啊自性定慧，你就只能修啊这个随相定慧，没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区分啊，都是不定的啊，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啊，就是不可一例判其行理，也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啊。若烦恼淡泊，身心清安，于善离善，于恶离恶啊，不动八风，既然三受者，以自性定慧，任运双修，天真无作啊，动静常禅，成就自然之理啊，何假随相门对治之计也啊。如果说本来自己的啊烦恼就很淡薄啊，身心就很清安，比如像六祖啊，他悟道之前人家就砍柴，生活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烦恼很轻啊，那于善呢也不着善，于恶也不着恶啊，也能够离恶，哎，遇到八风的境界啊也能够如如不动啊，既然三受，这个三受就是三昧正受啊，就能够很轻易的很自然的就能够啊有这种禅定的啊这种定这种啊三昧的正受啊，有这种啊受用啊，那这样的人就可以依自性定慧啊，依自性定慧门，然后任运双修啊，就是哎自性起定慧之用，不执着啊，也不需要起一个心，都是自然而然的啊，即性即定，即性即慧啊，六字坛经里边啊，即心乃佛，即定乃慧啊，即慧乃定啊。就是即心是佛嘛哈，这个即心乃定，即佛乃慧啊，是这个意思，有点绕口啊。这个啊，如果说是根基好的啊，烦恼轻的，就可以依自性定慧门来任训双修啊，天真无错啊，都是自然而然的啊， 就是玄白论里边讲的啊，无作法啊，就是见性的人啊，听真无作，动静常禅，就是不管是动是静啊，都是啊常在三昧啊，身去身来本三昧啊，成就自然之理啊，自然他就啊莫取于大道啊，何假随相门对峙之意，就不需要这些有为的啊刻意的去造作一些啊执着一些功课啊，无病不求药啊，虽先顿悟，烦恼浓厚，习气渐重啊。对于啊根基好的啊，就是本来没有一切心，就不需要一切法啊，就像没有病一样，不需要求药啊，不能因为这个药好好吃啊，大家都买，我也去买，我也去吃。你没这个病啊，没这个烦恼，你就不需要这个药啊。你没有这个习气，没有重的烦恼，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压制啊，去修一个东西啊。但是啊，虽先顿悟，烦恼浓厚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也悟了啊，理也确实明白了，但是他的烦恼习气重啊，习气渐重，对境而念念生情。对，一旦对境的时候，他的习气就上来了啊，念念都会啊著着，遇缘而心心作对，遇到缘呢，就人我之心就对立了啊，就起来了啊，就会生烦恼。这样的人呢，被他混乱使杀，就被这些个啊自己的这个无明习气就给蒙蔽了啊，就带走了啊，就掉进去了。那昧却即知常然者，昧却他的本来的定慧的作用，昧却他本来的这个清净心盖住了啊，即借随相门定慧。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于有为法里的随相门的啊定慧啊，这个随相就是有相的啊，哎，不忘对峙啊，不能够舍法啊，也不能说哎呀我也悟了，我要跟祖师一样啊，我要学六祖啊，我就在生活中去啊，我直接红尘里历练，其实你历练不了，一下子就淹死了啊。这个时候不能够忘记对峙之功啊，要均调混乱啊，要好好的调心啊，降服自己的习气，以入无为，这样慢慢的就合道了，就入于无为了啊。及其已也，这才是啊，哎，一种智慧的一种啊，哎，一种选择吧啊，这样才能够相应啊，才是对的。虽借对峙功夫暂调习气，虽然借助于对峙的这个啊有为的这个功夫，然后是暂时调伏自己的习气啊，但又不会执着这个啊所谓我要修出一个定，我要修出一个什么来，我要修出智慧来，不是啊，只是暂时借助这个功夫来调伏自己这个粗的烦恼啊，因为先前是已经顿悟了啊，已先顿悟心性啊本境，因为已经抓住根本了啊，已在借助于这个对峙的啊随相门的定慧的时候，之前他已经就悟得了根本了啊，已经悟得了没有法可得了，烦恼也是本空故啊，即不落见门列举染污修也，就不会迷在这个见修的啊这个法门里边，这个方便法里边啊，虽然也借助这个法，但是不会迷在里边，也不会变成了一种啊迷的状态啊。何者？修在悟前啊。啊，为什么这样呢？啊，如果说你修在悟前，则虽用功，不忘念念熏修，灼灼生疑，未能无碍。啊，如果说你在悟之前啊，你就这样修，而不是悟后这样修的啊，就是你不明理，你去这样修的话，那你用功的时候，你就是嘛，你就是有一个有所得的心，你就是会生一个心，念念熏修啊，灼灼生疑。一边修着啊，没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会起疑惑啊，未能无碍，就不能啊，哎，就像我们啊，这个对吧？你虽然买了票了，但是你没上那个火车之前，你总是担心，是不是？你在路上跑啊，这个开出租车啊，这个赶时间，你只要没上火车，你总是有一个担心啊，总是心里边不安。但是当你登上了火车啊，不管是差一分一秒啊，乃至是过了时了，你上了就没有问题了啊。你上了火车，你怎么多慢走到你的座位前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没上火车啊，你就会有疑惑。你没悟，你修这个啊随相门里边，你总是有疑惑的啊。哎，如有疑物爱在胸中，就像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停在心里边啊，总是感觉不对，感觉不安，感觉不相应啊，不安之相常现在前啊，这种自己也。哎，因为有疑惑嘛，啊，理上没有完全的清楚，做这个功夫，因为你所谓的理其实就是一个无所得啊，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能把你这个痴迷的心啊，执着的心拉回来啊，乃至就算你没有力量， 但是这个理只要有一念现前，你就能做一念的功夫。可是你不明白这个理的话，你就根本就完全就忘失了啊！你就一直就是有所得，一直想修出一个什么来，所以这种不安、这种疑惑会一直在啊。日久月深，对治功熟，则身心克沉，恰似清安。虽复清安，疑根未断啊！你这个不明理，没有开悟，做这个功夫，就像啊，智常禅师二年修禅定，他修了二年，他其实已经都清安了，但是他遇到了这个玄策啊，人家几句问他，他就慌了，他就迷了，他就不知道怎么解答了。他自己就疑惑了，对吧？那虽然你课程烦恼减少了啊，恰似好像是心清安，但是呢啊，你这个清安呢，你因为你疑根未断啊，你没有说悟到一个无所得，这个在理上有究竟的这个悟处的时候，你就算有习气，你心是安的啊，你知道方向，你踏上了一个火车了，你已经入了门了，但是你没有抓住这个根本，你做多少功夫，你这个疑根未断啊！你因为你没明理啊，你没明理，其实你念念修都不相应啊，你都是背道而驰的啊！啊，如石压草，由于生死界不得自在，就像石头压这个草，这个草还是会生长的啊。它暂时不长，是因为你压着它了啊。等它力量足的时候，它还是会长啊。在生死三界之中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所以说啊，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悟后起修，你不管你怎么修啊，你都是啊不相应的啊，你都是会增长无明的啊，你没抓住根本，你念念修都不是正修，你悟了，你修一念就得一念的力量，修五分就得五分的力量，修十分就得十分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啊，一定在理上要透彻，要无所得啊，要知道无少法可得啊，要知道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要完全的相应啊，然后再去默契这个实相，再去张扬自己的功夫。好了，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